在我们听一首歌曲、看一幅绘画或者观赏一段舞蹈的时候，我们所欣赏到的不仅仅只是音乐、色彩与线条的组合或者舞姿，这些作品的精神价值以及其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远不止于此。而歌曲、绘画或者舞蹈作品能够呈现给观众，背后有大量专业人员的贡献，从词曲作者、画家、演员、编曲、编舞、乐队到市场营销等等，不一而足。引发这些创作和经济活动的源泉是创意。在全球范围内，创意经济每年的产值高达数千亿美元，是一股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创意经济涵盖音像产品、设计、新媒体、表演艺术、出版和视觉艺术等。它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产业，而且在创造收入、增加就业和出口创汇等方面是具有高度变革性的行业。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最近联合发表的报告《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专刊》拓宽本地发展道路显示，2011年世界创意产品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6240亿美元，比2002年多出两倍以上。2002年至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在创意商品出口方面的年均增长率为 12.1%。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伯科娃在为报告的发布而发表的声明中强调，创意和文化还拥有非常大的非货币价值，对社会包容式发展以及民族对话与理解做出着贡献。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也为报告的发布而录制了视频讲话。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担任过新西兰的总理，我对艺术和文化遗产部的业绩负有职责。我深知培养文化和创意产业能够转化成为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现在我们正在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的目标截止日期前加快步伐，努力推动目标实现。同时我们正在制定2015年以后的发展议程，我们必须要促进所有能够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部门。文化和创意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能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个人和社区的福祉。
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专刊拓宽本地发展道路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创意经济是如何提高当地生活和谋生水平的案例。例如在塞内加尔，非洲文化协会创立的嘻哈文化学院培训当地青年掌握数字图形和设计、音乐和影音制作、宣传管理和营销以及流行音乐主持和英语。这一创新项目帮助有创意的年轻人在艺术和技术不断发展的本地和全球市场上更有效地施展才华。在摩洛哥，出版和印刷业吸纳了 1.8% 的劳动力，产值超过3.7亿美元。在泰国曼谷，仅时尚产业就有20000多家企业，当地许多年轻人主要以小型设计谋生。在阿根廷，从事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人数大约有30万，占国家生产总值的 3.5%。 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基金在2011年到2012年为阿根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提供了10万美元资金，创办人托雷斯利用这笔资金，在阿根廷劳工部的支持下，以最小的成本开办了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充满自由、创作和交换知识的地方。在我们学校，老师都是真正的专业人士，艺术教师就是艺术家，教职业技能的就是职业老师，他们都有多年的经验。我们还开办了一个网店，增加了学校的知名度，同时艺术家们可以在上面销售他们的作品。
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设有与戏剧相关的舞台布景工作室、缝纫工作室、美发工作室和铁匠工作室等。巴索就是一名作曲家，他同时是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的音乐老师。他表示，学生们在这里能学很多东西，这是他们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
学生们在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所学习的，不仅是在阿根廷正在流失的专业，也是在世界上正在流失的专业。我们不仅培养表演艺术家，也培养与戏剧有关的其他专业人才。许多年轻人或许其他一点经验都没有，通过在我们这里学习，能够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设立短短三年以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目前已为近600名没有就业的青年与成年人提供了戏剧职业培训。一名叫巴克斯的学生通过在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的学习获得了自信，并且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舞台不仅专业学生卡米利提毕业后也成功地找到了工作。
我很高兴找到了工作，多谢老师们给我的鼓励，他们相信我。
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专刊还列举了很多像阿根廷戏剧职业学校这样的例子。报告为开辟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10条建议，强调要意识到创意经济除提高经济效益外，还制造着对取得以人为中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显著的非货币价值。要投资当地能力建设，赋予创业者和文化创业家、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权利，使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进程的驱动器。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